这里是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25号，公历2006年7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来自中国各地的淘金者运至西藏从事矿业开发；G5国际会议法国敦促中国释放异议人士；西藏文化讨论会圆满闭幕；国际各人权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美国互联网自由法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来自中国各地的淘金者运至西藏从事矿业开发，下面请听得基梅多的详细报道。
位于西藏昌都玉龙铜业董事长吕炳才表示，西藏作为世界屋脊，不但本身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而且是亚洲多条大河的发源地，其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关系到全球气候的变化。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地勘局总工多吉向 Sina 新闻网表示，过去从西藏运一吨矿到格尔木，运费几乎就等于矿的价格，甚至还会亏本。现在铁路通了，打通了走向国内、国际的渠道。据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来自四川、江苏、浙江、山西等省地的淘金者以及云集到西藏境内，纷纷从事探矿、采矿及矿权交易等业务。对于为何不就地加工的疑问，有专家对记者分析，由于西藏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工业加工燃点较低，劳动强度弱化，加上部分地区电网、供水、排污设施不健全，不论是从环境、环保还是基础设施的角度而言，都不利于工业发展和矿产品的加工。但是随着大大小小的淘金者的进入，西藏矿产业粗放型的开发和管理薄弱等问题也日渐显露。目前西藏对矿产开发管理的薄弱，多数矿产属于盲目投资建设、盲目开采，开采方式原始，采矿工艺落后，大多露天开采零星分散矿产，而且只开采富矿，资源利用效率很低，由此导致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请继续收听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G5国际组织呼吁法国敦促中国释放异议人士，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二在中共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会晤法国内政部长沙尔克奇的同时，在内政部外面举行示威活动，呼吁沙尔克奇要求中国政府释放82名被监禁的记者和网络异议人士。记者无国界组织亚洲部的负责人罗布塞尔介绍说，沙尔克奇将是2007年的法国总统的竞争者之一。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表示，他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任何问题，包括政治犯问题。因此记者无国界利用这个机会提醒沙尔克奇不要忘记他的许诺。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法国和中国部长在会谈中讨论打击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威胁是一回事，但是会谈如果不提起人权和言论自由，将令人无法接受。罗布塞尔说，最重要的是至少这些被长期关押的人的名字不要被遗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一些人被关了8年、10年、12年以后，人们就把他们忘记了。他还表示，记者无国界从来没有能够同中国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中国存在压制新闻自由、破坏记者的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北部萨拉西藏师范学院青年会的组织下，本周已开始在该学院举办的 西藏文化讨论会与今天星期四圆满闭幕。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伦日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拉木杰、南荣萨拉戈德寺院、西藏边境学院、瓦尔纳斯西藏综合大学代表等共计100多人出席了会议闭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伦日在会议闭幕仪式上详细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在各流亡社区学校中如何实施的有关情况。他说，为了有效地实施新的教育政策，西藏流亡政府在达仁萨拉专门设立了示范学校，并计划在西藏流亡政府所管辖的所有藏布扎西藏学校中逐步实施有关政策，提倡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次为期4天的西藏文化讨论会上，先后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拉木杰、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波索诺诺布分别就有关继承和弘扬西藏语言、西藏教育学和政策、西藏文学、西藏政治学等主题上发表了讲话。本周已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附近的萨拉西藏师范学院中举办的西藏文化讨论会与今天星期四圆满闭幕。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各人权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美国互联网自由法案。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观察网站消息，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中国信息中心、记者无国界组织、劳改基金会和宗教自由联盟等各国际人权组织本周二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美国新泽西州共和党议员克里斯托夫·史密斯牵头推出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这项法案试图以立法的方式禁止美国高科技公司跟中国和其他外国政府合作，对互联网实行政治言论的封锁和信息过滤。根据这项议案中的议案，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每一次向外国政府通报网民的身份时，都将面临不超过$200万的罚款。不过一些对这项议案持怀疑态度的议员说，虽然他们对美国公司参与外国政府审查压制互联网信息的行为深感不安，但却不能肯定通过立法禁止美国公司的这种行为是否最为有效。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则更担心这项议案会迫使他们撤离具有巨大商业潜力的中国市场。这项议案是美国国会议员针对近2年来互联网巨头的雅虎、谷歌、微软和思科等美国公司受到一系列指称于2006年初提出来的。搜索引擎巨头雅虎被指称向中国政府提供互联网电邮用户的资料，导致记者施涛等人被捕入狱。思科被指称向中国当局提供互联网过滤技术，帮助中国建立警察监视系统。微软被指控关闭批评中国政府的博客和网站，谷歌网被指控与中国当局合作删除搜索引擎资料库中的敏感字眼。上述14个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二发表的声明说，使用谷歌的中国民众现在仍然无法在互联网上得知有关人权和民主的信息，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支持的网站。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正播送的巴瓦克桑坚称众议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公元1904年至1913年的10年间，从满清与西藏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满清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是极不稳定的。例如，一方面清政府按原先共识关系之名义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照旧列给予无限的尊敬，而在另一方面派遣清军攻占拉萨，肆意地干涉西藏内政。另外1910年初，清政府宣布撤销达赖喇嘛的封号， 而在年底又特派罗多泰到达印度打击岭，请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以1904年藏英在拉萨签订的拉萨条约为例，因为其条约是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签订的，条约本身就是按照英国人的意志签订的。比如在此之前，虽然西藏方面再三的请求英军不要进藏，并派代表进行商议，但英军听而不闻，强行到达拉萨。但是拉萨条约却规定藏方要赔偿英方军用费50万英镑，在赔款未付清以及各商口岸未设立以前，英军掌管亚东曲米地方等。毫无疑问，1904年的条约是强加于西藏人的。但是我们先不论条约的平等性与非法性，仅从西藏与英国政府直接签订条约本身，就说明了西藏在国防、政治、法律上已经具有与他国签订条约的独立国家的权利，也证明了满清在西藏没有任何主权行为。1904年的拉萨条约使清政府感到极为尴尬，为此与英国政府于1906年在北京签订清英续订藏印条约。该条约前言写道，自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皇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盟，历久不遇，公元1890年与1893年满清和英国政府签订的两次条约，其所在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亦未允许实遵办。为了促使上述条约有效的执行，以及对1904年藏英在拉萨签订的拉萨条约进行修改，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皇帝特派各自代表一定各款，开列与后。既然公元1890年及公元1893年清英间签订的两个条约西藏都不予承认，那么再次签订协议又有什么用呢？1904年藏英之拉萨条约，满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又有什么权利修改？这样的文件还合乎国际法吗？清政府这种行为只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罢了。实际上如同1890年与1893年清英签订的条约一样，1906年之条约也因没有得到西藏政府的承认而成为一张废纸。公元1907年，英俄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条约及附则。在这个条约里，英俄两国政府承认满清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英俄政府尊重西藏领土的完整，不干涉西藏内政，同时还规定英俄两国未经清政府同意不得直接与西藏政府商谈等。清政府是否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这件问题，只有在西藏国度里生活的人才会清楚，对西藏国情毫无所知的英俄两国是无法知道的。西藏在整个亚洲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因此那个时候英俄这两个强大的帝国都对西藏存有野心，他们都担心其中一个会占据这个战略位置，在相互猜疑的情况下签订了上述之条约，并且表示双方不干涉西藏内政。其实英国很清楚清政府对西藏没有丝毫权力，为了避免英俄两国发生正面冲突，以借推诿把清政府作为擦手巾，而写上未经满清政府同意不得直接与西藏政府商讨等而已。不论如何，没有西藏代表参加的前提下，不管是谁与谁间签订条约，西藏政府是不会承认的。1908年，英印政府与清政府在加尔各答为西藏江孜设英国市场及占地面积、商业方式等签订了15条协议。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巴瓦克桑建成众议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